门徒训练福音阶段一第五课，神的本性，安德烈沃麦克。在今天的课程中，我想要与你讨论神的真实本性。这是前一课的延伸，那里我开始谈关于你无法与一个人建立积极的关系，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基本本性，而撒旦针对神撒了谎和进行歪曲。而且很伤心地说，对神的一些歪曲正是取之于圣经。让我简短地交代这点，以便你可以看到我想尝试讲的是什么，然后我将解释它。但是在旧约中有这样的例子，神差派一个天使击杀了埃及地的所有投生的。又有另一个例子，一个天使出去一夜之间杀了186,000士兵。还有一个例子是神用大麻风击打米利暗，他因为一个人在安息日拾柴火而用石头把他打死。这些事情发生了，他们就在圣经中。因为这，人们看到这些，他们想，哦，神是个易怒的神，神是个苛刻的神。而且有许多经文讲到神仇恨这个世界中的邪恶和所有这样的事物，因为这产生一个印象，神是一个苛刻易怒的神，因此人们对神感到惧怕。今天有许多人知道神存在，但是他们就是相信神如此圣洁，他们如此不圣洁，和神是如此苛刻，以至于他们就是不敢接近他。他们向相反方向而去尝试，基本上就是说，神啊，我走我的路，你走你的，而我希望在这过程中我不冒犯你。但有许多人不敢接近神，这完全是对神的真正本性的错误认识。而且我就要与你分享一些真的很简单的事情，希望他们将帮助你，使你关于神真正是怎样的这观念发生翻转。罗马书5:13说，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。现在在这节经文中有极大量信息，基本上他是说，没有律法以前，这是亚当夏娃犯罪后约2000年的一段时间，直到摩西出现并得到十诫。直到那个时候，罪在世上，但是当没有律法时，罪不算为罪。算为一词，字面上是一个会计术语，意思是记入账本，就像你去一家杂货店，说，嗨，记在我的账上。那时店家会把你购买的记下，然后在某个既定的时间，月底或某个日子，你将会处理你的账目并支付账单。而这便是这节经文所讲的，算为一词，意思是针对你而记录，记入账本，显示你亏欠某物。这里说，在律法来到之前，罪就在世上，在摩西的日子之前人们就犯罪，但是在摩西日子之前罪没有算在他们头上，这意思是罪没有被归咎于他们。这是一个激进的断言，大多数人相信在伊甸园当亚当夏娃犯罪时，神下来对他们十分恼怒，并在极端愤怒中把他们赶出伊甸园，并且无法与他们相交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而人是不圣洁的。但是让我为你读创世纪3章，这是真正所发生的。22节说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因此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。23节说，因此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。当你在圣经中看到因此一词，你就要查考看他在那里是因为什么。它是基于前面的陈述，神打发亚当夏娃出伊甸园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不能再容忍他们，他恼怒了，他想要他们离开他的面，而是为了这样他们便不会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并永远活着。现在想想这个主，有些经文在哥罗西书1章经文说，耶稣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在人犯罪之前，主遇见这个潜在的罪，并且已经有一个如何救赎人类的计划，挽救他们，他们将被重生，并在未来某一天接受荣耀的，不会再受诱惑、疾病、 疲惫等这些局限狭制的身体，就像我们现在的物质身体所受到的那样，主已经有一个更好的计划。而当他看到亚当夏娃犯罪，他不想要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并永远活着。你能想象在一个堕落的状态永远活着是什么样吗？永远带着身体中的痛苦活着，残疾，出生就是失明的。尽管那样，他们要永远活着，因为没有死这种东西和在荣耀的身体复活。想象一个人永远活着，耳聋或哑巴，不能说话。想象一个永远不能自理的弱智者。想象一个失去肢体的人，他们将永远不能再次完全恢复。主有一个更好的计划，神将亚当夏娃赶出那园子，实际上是爱的举措。你可以在创世纪第四章看到这一点，因为他仍然与亚当夏娃同行，并与他们说话。该隐和亚伯、拉麦在创世纪四章。至于神对他们的爱，没有任何区别。现在再来看，大多数人认为在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，神发怒了，不再与他们相交。而这基本上是人类所处的地位。神站在天庭的露台上，一只手拿着闪电棒，看着你一旦出格，砰，他将让癌症发生，他将让车撞毁，神将对付你如果你不行得正。但是错，在律法来以前，神以恩慈待人。你看亚伯拉罕，一个神在旧约中大为使用的人。尽管如此，根据利未记十八章，亚伯拉罕娶了同父异母妹子。根据利未记十八章，对于神这是丑恶的，如果你那样做，你要被处死。你认为神何时决定那是一个丑恶之事？圣经说他是同一的，没有改变，他过去、现在和永远是同一位。在神眼中，那一直都是错的，但在律法以前，他以恩慈对待人类。所以亚伯拉罕不但没有为他的性丑恶而受死，神赐福于他和称他为朋友，并且赐福于他，乃至于我们至今仍从中受益。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来到，并娶了两个女人，并且他们是亲姐妹，而且在两人都在世时，这是违背利未记十八章的训诫的。你必须将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，但是那人不但没有被石头打死，他和神的使者摔跤，并且得胜。神赐福于他，将他的名字从雅各改为以色列，他成为以色列子弟之父，神的勇士。神在律法以前给人怜悯，但当律法来了，触犯律法的第一个人，他为了生一小堆火出去拾些树枝，以便能做些吃的，但那天恰巧是安息日，他触犯了在安息日不许做工的诫命。神发出声音说，处死这人。而这人没有被施怜悯，真的被神处死了，因为要生火而拾了一些树枝。你能看到期间的区别吗？在亚当夏娃犯罪后，第一个触犯律法的是该隐，而他出去杀了他的弟弟，然后神降下，他没有容许他的罪，而该隐如此惧怕，他说，神啊，每个听到这事的人都会要我的命。神对地上第一个杀人犯做了什么？他没有容许他的罪，但他在他的前额做了一个记号，然后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十七倍或七倍，抱歉，这是他说的。所以神保护了第一个杀人犯。与此相反，他杀了第一个触犯安息日诫命的人，仅仅因为拾了些树枝。你能看出这里有一个差别吗？这是我比喻他的方式。一个小孩子必须被限制犯罪，然而当他们只有一岁时，你无法对一个小孩讲道理，告诉他们现在不要偷你兄弟或姐妹的玩具，因为那将会在你里面导致自私。撒旦使用那些东西，他将使你成为一个没人喜欢的人，你将永远不能保住一份工作，你的婚姻将不会成功。如果你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，看，一个一岁的孩子无法理解这些，但一个一岁的孩子能明白，你再拿那玩具，我将打你屁股。尽管他们也许不知道有一个神或魔鬼，天堂或地狱，当魔鬼来对他们说，自私吧，去拿那玩具，他们会抵抗和说不。对惩罚的惧怕能帮助一个人转离犯罪。而这就是神所做的，人一直把神没有惩罚犯罪当作容许。 因此他们实际上罪在以如此速率发展，以至于神如果不对罪加以制约，就不会有一个处女剩下来让弥赛亚降生。所以他颁布律法，而律法通过对罪的惩罚制约了犯罪，但是它也导致许多问题，因为惧怕有折磨。它的另一个作用，它不只制约犯罪，它也显示给我们什么是罪的适当标准。因为人已经这么长时间一直犯罪，他们自己与自己相互比较，他们就失去了对何为罪的真正透视。所以神颁布律法来完成这两件事，但不是给出律法来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才能在神面前为义。相反，他给我们律法，让你看到你距离在神面前称义有多大距离，以至于你会扑向他和求他怜悯。对这些事情缺乏认识，看导致人们歪曲神，错误诠释神的作为。而好消息是，律法和先知只延续到施洗约翰，这是约翰福音一章的经文所说的，从那时起耶稣现在来了，并且他在彰显神给我们在律法行为之外。在罗马书三章经文说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你不需要行为，和守律法的所有规条来在神面前成为义。有一个你正得的律法，有一个你正得的义，通过守律法在与人的关系上，这是好的，有必要遵守律法以避免进监牢，为了不进监牢不受惩治和罚款，但那无法给你与神的关系。当关乎于神的关系时，只有信的义才算数，而那是一种义，直接来自神作为一种礼物，而你必须接受这个来自他的义的礼物。我希望这对你理解神有一点帮助，以及理解为什么他曾一度苛刻，那不是因为他的真实本性，那是因为他不得不制约犯罪，直到种子将到来，即主耶稣基督，并从最终将我们救赎。